兄提醒我，下个星期就是中国新年。我来了美国很多年，常常呢，因为新年跟那个中国新年的日子跟阳历永远是不一样的，每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就忘记啊。希望你们有红包剩下的，弟兄姐妹，我踏进了那个2013年的时候，从那个开始到今天，我这几个星期心情都不是很好，不晓得为什么，我发现这几个星期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生病，有一些要开刀，有一些在做化疗，特别是。你们都认识一位姊妹，她癌症突然间恶化，那么进了第四期，她就要我们为她来祷告。那么我就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人生有很多时候碰到一些难题，好像天快要塌下来一样，或许你觉得伸手不见五指，不晓得为什么。有些时候你祷告也不晓得怎么样去祷告。你对一个啊，讲跟你们对一个一天到晚与病魔来征战的人，你跟他们可以讲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就是澎湃的心情能够平静下来，你能用什么话语可以跟他们来分享安慰他们呢？我想如果你们都有做过这样的去安慰别人的话，你会跟我达到同样的结论。这个一件是非常不好的差事，一件非常不好的差事。有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讲什么东西。在病痛里面，人家常常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是吗？为什么不是梁长老？拜托你们不要有这样的思想啊！为什么好像我祷告了很久？上帝还没有听到，所以我今天就借用保罗他自己如何面对他的病痛的方式的处理的方法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好，第一件事情，我想你我做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就是说，神的眼目是在看顾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身上所有发生的一件事情，从你的眼光来看，可能是好，可能不好，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要晓得，是神容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记不记得？是神容许。可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除非经过他的容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第一个我们当得到的安慰就是说，我们上帝的眼目永远是看顾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苦难是神容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神没有拦阻一些苦难临到他的儿女。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出名一个人物叫做约伯，他突然间被撒旦来攻击他的时候，家破人亡，他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所有一切的财产一下化为乌有，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耶稣决定要传道，开始来传道的时候， 圣灵，圣经说引导他到旷野，孤零零的四十天，在旷野里面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然后今天讲到那个主人翁保罗，他也承受了一个刺，要刺过啊。保罗不是说穿着那个怎么样属灵的那个军装吗？是不是啊？这个属灵的军装对他这个刺一点拦阻都没有，还是刺到他身上。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这么痛苦的事情临到 这几个人身上，也有些时候也临到你我的身上。刺是什么呢？哈，保罗就没有说他是怎么刺，他一句都没有讲，因为这个不重要。有一些人身体疾病是他的刺啊，有一些的儿女不乖是他的刺，有一些钱财是他的刺，所以都不重要。但是你我都有一根刺，刺到我们身上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回来就讲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容许这个刺刺到保罗身上，而也是为什么一些病到让容许我们受到这个病呢？有些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答案，有些时候神会给答案。比如说上帝容许刺到保罗，就因为让他不要这么骄傲。保罗自己说一个骄傲是人最大的弱点，一个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骄傲。所以保罗就要神就要让那个刺到他身上啊，让他知道啊，他要学习谦卑的功课。那么保罗如何处理这根刺呢？当然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就说他祷告。我在这里哈讲到祷告，我要澄清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两个有人可能跟你讲，有人你也听过，就是讲起来很属灵的，哎呀非常属灵的，但是呢不合圣经。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祷告有信心，为什么要祷告三次？明白我的意思？你有信心啊，神是听祷告，你祷告一次就够了吗？你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以前懒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以前做基督徒很年轻的时候很懒，就说为什么要多祷告，上帝听我祷告，我祷告一次就算，一句话就行了嘛，简简单单，不要为什么啰啰嗦嗦上帝啊，他有很多事别的事情要做啊，那么我一句就行，这个不合圣经，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第二个呢，有人就说你去找医生是证明你没有信心，是证明你是第一等的基督徒。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我们上帝答应我们不需要找医生啊，我们有信心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医治你。这两个观念听起来很好听啊，不合圣经。好，第一个讲到啊，要恒切祷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恒切祷告，不要灰心。当你读圣经的话，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很多时候一清早那些门徒还没有睡醒的时候他就出去祷告，然后呢有一次他为就要挑选他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整个晚上在祷告。我想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因为上帝就是说你要选一个以后出卖你的人做你的门徒，你愿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整个晚上他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第一个事情。第二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呢也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祷告。那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寡妇啊要伸冤，那个法官呢就是说这个又穷又没有地位的寡妇，常常为什么我要替你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寡妇呢就不停的一直去啰啰嗦嗦打扰那个法官，结果那个法官说算了，哎呀我打发就要打发这个人走，所以我就为他做这个事情。就是说耶稣就用这个比例来说我们应当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第三个当然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保罗为这个刺他祷告 祷告了三次，祷告了三次。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要常常的祷告。第二呢，就是用药，用药物呢，其实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就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很多人都读过这段经文哈，有问基督徒要不要喝酒，有没有讨论这个事情啊？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呢，保罗就有一次写一封信给提摩太，他就说你的肠胃不好，喝一点酒，喝点酒是等于把那个肠胃不好的医治，是等于用药一样啊，用医治。保罗没有说，哎呀，没有小事情啊，你肠胃不好，我替你祷告一下就好了。保罗没有这样说，是吧？保罗没有这样说啊，保罗跟神这么亲近的人，他有说你要喝一点酒，让你的胃好一点。为什么？他没有信心啊。好，第二个呢，圣经里面在雅各书里面就讲到，有谁有病，就是叫教会的长老去为他们用药来摸他们，然后为他们祷告。这个两件事情，记不记得啊？前面用油去摸他，下面又有祷告。如果只是祷告的话，为什么他说要用油摸？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个 MRI 啊，有什么都仪器都没有，有没有不懂得开刀，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怎么样，拿点膏药啊，中国人都是以前这么多年都是拿点药涂上。所以这个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寻找医生是合乎圣经的。第三呢，很幽默了，你知道谁一直陪着保罗去旅行的？这不是旅行啊，去传道啊，不是旅行，旅行传道。那个人叫做路加，你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医生啊，很有意思啊。这个以后等一下我们也知道，保罗没有，结果神没有听保罗的祷告啊，所以他一根刺一直是在他身上。但是上帝怎么做呢？派一个谁去陪他？派一个医生去陪他，你多有意思！派一个，所以如果我们不需要找医生，只是一个祷告，为什么有这样事这么多的事情来记载？所以寻找医生来帮助你啊，医治你，求神给医生给你有智慧，是绝对合乎圣经的教导。好，我们再下去啊。我们看到，那么上帝要保罗学什么东西呢？我们也是今天讲到的主题。我希望在保罗身上，我们也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听到就是说，求神把苦难拿走，是合乎神心意的。你也是，我也是，我绝对是这样。有一些不行的事情，我一定要祷告求神把它挠开。第二件事情，我们祷告一定祷告到神给我一个答案。注意啊，我没有说神给答应你那件事情，大家明白那个很大的分别啊。神给我们一个答案，没有说是神应许我们这个事情。因为这里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一直都没有儿子，基督徒的夫妇，他们一直都没有儿子。那么他做先生呢，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就问他，如果我不答应你的祷告，你还是会不会这样爱我？如果我不答应你的祷告，你还是会不会这样爱我？我们有没有时间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上帝问你这个问题？如果你是这位做先生的， 你怎么样回答上帝的话？那个先生想了一下，就说：“你不答应我，我还是这样爱你。”那个神就对他说：“好了，我得到我想要知道的答案。那个现在我给你我的答案，你猜想神给他什么答案？啊，我们要等到上帝给我们一个答案，好好的学习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好，我们下去。上帝没有答应跟保罗说我把这个刺挪开，上帝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全备。你的软弱加上我的能力是个全完全的事情。”大家不晓得有多少人认识听过一个 Billy Graham 格里汉，是吧？听过哈？你知道他有那个 Parkinson's disease， 帕金森的那个病。帕金森病是慢慢把你个神经的中枢慢慢的撑死，变成了你走动很越来越慢，而且面上没有什么表情。没什么表情。很久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神火圣弟兄，大家可能老一辈的认识他，他就有这种病。那么前几天刚好我叫清理我家里面的东西啊，就发现一个表，里面表格呢写着一些很多的弟兄每一个星期去接送这位神火圣弟兄。我回想那个时候很感动，那个时候很多弟兄每一个星期轮流就接送这位弟兄啊，因为他有这样需要。格里汉他自己有那个叫做帕金森病啊 Parkinson's disease。 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访问的人去访问他， CNN 那个 Larry King 很出名的，他访问平常都是名人，你如果你看他的事情，他就说，他就问这个人：“你知道你一生为着神这样奔跑，为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觉得那个神现在赐你这个病，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感受？我们有没有一次，当我们辛辛苦苦的为神来做事，做了一件事情？”不但神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啊，每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反而把一个苦难临到你身上。他的意思是说，格里汉，你辛辛苦苦为上帝做事，上帝为你晚年的时候还把这个事情临到你身上，是不是公平？格里汉怎么回答？大家可能也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他就说：“我感觉非常的好。”我感觉得非常的好，因为我相信神要通过这个病是要教导我很多功课，上帝有很多的功课要教我，所以通过这个病要教我功课。坦白讲，我讲不出这些的话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这种信心在神面前可以讲这句话啊。保罗也要神也要他学这个功课啊。神不是一个吝啬的神，神说我的恩典是永远够你用，你的痛苦多的时候我的恩典就更多，你越难受的时候我的恩典就嫁给你啊。神不是像我以前的一个老板，我还记得我刚去上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要去老板拿一点钱来做一个计划，一个 project 啊，我要去做。那么每一次去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需要的钱减少一半。结果呢，我自己要拼命的加班，因为 我不能请别人来替我做嘛。我所以时间等于是我的时间都是免费的，把一半的时间送给我公司。后来我的小老板就跟我说，你怎么这么笨的人啊？啊，怎么笨？你要商费的钱嘛，他叫你减少一半，就等于刚好你需要的钱就是这么多。所以我就学乖了啊，以后就加班的时间就比较减少了。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能有些时候你家里面有小孩啊，举一个例子，小小的小孩，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你说我爸爸去帮你做，他说那个小孩就很聪明了，跟你一样了，说不要，我要自己来做，结果做得一塌糊涂，是吧？做得一塌糊涂，因为就爸爸的能力不能在这个小孩身上显出来，你没有办法去帮他，所以呢做得一塌糊涂。上帝呢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这样，他是说当你有一些我给你一件事情你不能做到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恩典加在你身上，我可以把我的能力啊加在你身上，你就可以完全我要给你的事工。另外我们要向上帝教导我们说，我的恩典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并不是只是保罗这么伟大的人可以得到，你跟我都可以得到。圣经里面说，因为我们有大祭司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当你碰到难题的时候，别忘了这一句话。这句话 我跟另外一件讲说，我们以前有一位牧师叫做何卫忠，可能有一些人还记得他。5月底会过来啊，参加婚礼。你猜想是谁的婚礼啊？会参加婚礼，所以你会记得。我每一次，因为我这个印象很深，他每一次祷告都是用这句话：为着要来到主面前，蒙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很好的教导。我们每一次祷告都应当记得，我们随时都可以有得到神的帮助。保罗突然间听到上帝给他这句话呢，就发现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伟大的真理是怎么样呢？他就说，神的恩典不光是在我病痛里面够用，在我其他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够用啊。所以他就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为他发现我什么时候是软弱，什么时候我是一个刚强的人，我的软弱加上神的刚强，我变成一个刚强的人，多么美好的应许。他发现他 那个发现以后呢，他就非常的喜乐，他就说我 永远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些事情我都可以来喜乐过来。有一些人说，这样看来保罗是个弱者，是不是啊？保罗是个弱者。你知道保罗这个人，他要面对犹太人以行为称义的这个，要推翻这个观念，然后要驳倒希腊的文化里面的错误，要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他单人匹马一个人要面对这个三个世界上三个最大文化的挑战，然后他一天到晚为着教会的忧心啊，你知道你读圣经的，你发现教会给他很头疼的事情，他也在这监狱里面，这个是弱者嘛？这个有这个勇气。我读到他的那个经验的时候，我已经烦死了。 不是我对他，我只是读到这些事情已经烦死了。他一个人愿意面对这些事，这个不是一个弱者。但是为什么他不是一个弱者？是因为神的能力，他知道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喜乐。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今天碰到的是什么东西，可能你是身体的疾病，到神面前记得这句话，神啊，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用，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把你够用的恩典放在我身上。或者你经验到凌辱吗？你的老板说你笨蛋啊，傻瓜，乱来，不要担心，不要回家就痛哭一番了。我不晓得你们不痛哭一番。有很多做老公的回去就把老婆大骂一顿，我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心里的难过，我就自己走开，自己在自己的房间，一句话都不讲。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个最好的反应就是什么？到神面前说：“神啊，你要求你把你够用的恩典今天给我。”或者是急难，我们生活上有需要，我们快没有饭吃了，就对上帝说。神啊，求你把你够用的恩典给我，因为是你的答应，你应许你的恩典够我来用啊。其他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我都可以跟神说，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今天总结一下胜过苦难的秘诀。第一件事情，要了解我们不是过在一个属世的生活，我们该过在一个属灵的生活上。神会看顾我们，神会容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有些时候碰到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是事情很多事情发生是在灵界的事情。第二，保罗，神容许一些事情临到保罗身上，要保罗学习谦卑的功课。当你有些时候你骄傲的时候，可能神也会容许一些坏的事情临到你身上，叫你来谦卑。第三，我们应当从自我的那个中心看到离开。中国人有一样不好，我跟你讲啊，每一次听到很多人的就是自我可怜，你不晓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哎呀，总是想到只有我这么苦啊，梁长老没有这么苦，胡长老没有这么苦，只有我这么苦。哎呀，每一件事情都不对，这个人也骂我，这个人也对我不好，这个事情，哎呀，总是，哎呀，你知道，其实很小的事情，但是呢，你就越来越想到自己呢，越可怜我自己，越觉得我越痛苦，哎呀，难受得不得了。我就说，什么事情？但是我也不懂，要从自己我的圈子跳出来，把我们眼目看到上帝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身上。上帝说，我有诸般的恩典要赐给你，我有足够的恩典给你使用，要随时做你的帮助，你要不要？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真理，但是呢，却没有把这个真理放进你们生活里面。啊，讲一个可能是笑话，可能不是笑话，啊，有人就生病，啊，那么辛辛苦苦劝他去看医生，他也看了医生了，好了，然后辛辛苦苦叫他去拿药，啊，他也去拿药了，那么就好了。你知道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做。对，可能你们也是如此啊。他没有吃，怎么会好呢？我后来再见他，我问他怎么你还没有好，他说没有吃药。同样，神说我有足够的恩典，我也知道你的需要，我这些我的恩典可以够你用，但是我们没有到神面前求他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交给你。最后我要做个结束，跟你们讲一下。记不记得我开始讲到一位姊妹啊，一位姊妹她癌症第四期，那么 我就思想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很奇妙的预备。我可以讲一下，他病的时候刚好是小孩放假的时候，所以他就小孩就是刚好病的时候就一直在陪他，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是一个信主的姊妹，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跟他很好的朋友，所以也为他预备了很好的东西给他吃，和他需要吃什么东西，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呢，他去了一个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奔州的那个大学的医院来行，就是医治医疗，那么离我们很远。你知道上帝在一年前已经预备了一位我们以前认识他的姊妹在这里搬到那个 Pennsylvania， 也是刚好在那个医院上班，想不到啊，上帝很奇妙的预备，上帝没他要他受这个病，但是上帝也为他预备很多的，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放胆的过我们的生活，因为神的眼目会看顾你我。但是主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是求他，求告他，让求他施恩典给我们。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就停在这里为止。我希望弟兄姐妹啊、好好的来彼此代祷，纪念我们当中有很多需要你祷告的啊、弟兄姐妹。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我们经验到你的大能，经验到你的慈悲怜悯。主，你有时候容许一些困难病痛临到我们当中，主，让我们学习用你的爱去爱这些落在困难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为他们来祷告，求你赐恩典，足够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也经验啊，从经历里面经验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